OK，Hello，大家好，我们是周末来遛弯，我是小冰雹，
我是小江，
我是小赵，
我是小克。
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遛弯四人组在巴厘岛进行这期特辑的录制，以及还有一个特别的来宾会跟我们一起录制，就是小豆。小豆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刚才不是隔壁小王吗？
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是想让你记录的。嗯，
对啊。Hello， 我是隔壁小王，也是小豆。
突然就有两个人了。
嗯，好的呢。然后这一期我们是一个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
坐在浴巾上面，
在青旅的，
在库塔，
在巴厘岛库塔的青旅中进行这次录制。然后特别想聊一聊我们这一次的巴厘岛之行，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一周。
耶
耶！
为什么要在今天聊呢？因为有人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
去压力
哪个小倒霉蛋儿呢？
嗯，就是小江本人吧，其他都不用上班的人呢。
对，就是目前为止，我小冰雹和小克属于是一个裸辞状态，所以是。嗯，不用担心任何工作和要回去的焦虑，在进行这个对度假的一个旅程。
嗯，
要先聊一聊怎么为什么裸辞吗？
可以。
对，我上因为上一次播客还是三月份的时候录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水深火热的，就是都刚好赶上了各自工作特别忙的阶段，所以就也停更了很久。嗯，就是可以理解吧，也就是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吧。
嗯，
对。然后我是感觉之前在就是互联网大厂里面做这个设计师这个工作，然后经历了一段很压力很大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对那个业务和自己未来人生规划的不太契合吧，然后就想先裸辞 gap 大概3到5个月的时间，来寻找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职业方向和好好沉淀一下。嗯，我觉得是无所谓，人生中是可以有很多次这样的 gap 或者休息来停下来的，并不是一定要像一列车一样一直开下去，永动机去做这个人生规划的。对，所以想。在之前也听说巴厘岛是一个数字游民的天堂，数字游民的一个基地，所以也特别向往和想探索来这里。小克可以讲一讲为什么？
嗯，我是之前我们播客就说过，我是想要换一个城市，就是我们今年的1和0.5，我就是在努力的完成这个一，然后换一个工作，然后换个城市。然后二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的同事和人在相处过程中不是很舒服，不是很愉快，所以想要趁正好这次机会在巴厘岛疗愈一下，然后之后还是要工作的。
嗯，
但是我确实需要一个 gap month 来治愈一下自己。嗯
嗯，
就是已经眼里没有光了，就是我们那个条幅。
对，我们裸辞之后都拉了条幅。
对。
虽然有点感觉有点流行，有点俗气，但是拉出来的条幅的一瞬间，我有一种毕业了的感觉，就有一种毕业时候穿上学士服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之前辞职就是一直在忙活一些收拾家里或者搬家那些东西，或者是跟同事们一直在告别，没有特别强烈的说我啊爷现在彻底是一个自由人了那种感觉。但是我跟小克在朝阳公园拉出了漂亮宝贝不干了，以及什么这个 B 班就上到这儿了，这些横幅拉出来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
还有从此身体健康，眼里有光。
对，
天
哪。然后那天还是你的生日。
对，就是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然后也感受到这种仪式感。
嗯，
这样说的，我想去火山拍毕业服了，快把白衬衫留给我一件。
可以。
对啊，你打上小领带。
那个，
啊，真的。好的，到时候借我穿一下。
因为小豆也是在一个毕业旅行中跟我们在巴厘岛偶遇的，所以就是还挺适合做这种在不同地方拍多拍一个毕业照来之后
做
这个仪式感。
因为没有在学校留下任何照片的回忆。
到时候给你 P 一个那个毕业帽的 emoji 上，
好呀好呀。然后到时候，比方说你再在我面前，然后给我做一个先脸，
啊，碎
对的动作，
啊，
然后给我 P 上去，
已
经想好了。
哦，那个碎也有，那个巴厘岛买的那个，
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哦，
我
挂
一个，
那怎么帽子就整个
就直接挂在你这个帽子上？
哦，好呀好呀好呀，这是什么？就是宇宙的面包屑引领我们走到了这里，要做一些特别的仪式吧。
突然觉得那个椰子碗要不别拿回去了，接收宇宙信号。
那你待会儿过去拿。
他们在乌布买了一个椰子碗啊，还是在一个椰子冰淇淋店特意买的特产，
嗯，就属于我跟
小江，
他们俩突然就 match 上了这个宇宙信号，
小江和小豆突然就 match 上，
然后我们俩就当时就是完全
特别喜欢。
但是那个就那个碗，它有四个柱子，它刚好扣
三
个柱子能扣在头上，
对，
就
很像
接收宇宙信号那种感觉。
三个柱子，
我们之后会把
三个
底柱，
三个角，
会把图片抛在那个收
收
notes， 也从来没有。他抛过，他抛了，
我抛过收 notes 啊，在云南那次，你的那些拍的照片我都抛了，
我没有
抛，
对，抛，
嗯，我也 gap 了20天，朋友们。
这个时候嘉宾想问一下，你们的粉丝有多少？
不重要，那不重要。
哦，
okay，
我们当时创建这个节目的初心是，快小江讲一下，就是那个我们
小江已忘初心，大家朋友们，
就是你想做一件事，然后完全没有那什么
哦。就是因为我当时做这个播客想做一些就是完全就是追求一些跟工作或者是不追求一些目的的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第一次听见这话？
有啊，就是
小江说的
是，就
是
啊，
我们当时想的是我们想做，
就是，
啊，当时你当时问了个问题，我们想做
一
件事情是没有目
的
性没有利益性的那个事情，
嗯，
然后我当时回答我说这个播客我们就是完全没有目的也没有，
嗯，
也没有利益性，因为
谁说要把小红书也挂出来。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太矛盾了呀？
完全不挣钱，完全纯爱好吧？哎，纯爱好，我们坚持了一年多了，
坚持是指，
就是上一次还是在三个月前。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每个月能有一次相聚在线上的理由，让我们能更加连接彼此，然后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我们共同好友知道的一个 private space，
嗯，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在朋友圈宣传，
嗯，
因为我们的共同好友其实同班同学什么的都会很多，
嗯，
从来不会透露给他们的一个 private space，
嗯，有点秘密组织，
已经进入我们 private
space
了，
嗯，哦，真是太荣幸了，你知道吗？
好了好了，我们回归正题，我们一开始可能刚到巴厘岛是去了仓谷，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对仓谷的一些感受什么的。
就是仓谷感觉我住的酒店特别好啊，然后就是，就突然感觉从现实中脱离出来了，抽离出来了，然后去到那么好的酒店啊，然后那么美的地方。
嗯，
确实，一开始看我们感觉小红书上推荐的这种像是网红酒店，还稍微有一点点忌惮，觉得可能不够 local 啊，
嗯，
或者是什么。
嗯，
但确实是享受到了五星级的待遇，
嗯，而且
宾至如归的小客可以讲讲。
对，而且他就是，我刚刚一进去就是有很好的服务来帮你拿行李啊，给你递那个水啊，就那个 ginger， 还有那个毛巾，整个就是不好，虽然不好喝，虽然不好喝，可能是我个人口味啊，但是他有种就是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他是环保。
嗯，
主题的，
嗯，就特别，就是我的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白莲花度假村那个电视剧，就是里面是那种就是就恨不得是你带着你坐个小船然后到他们岛上，然后开始有一排人站在那儿欢迎你那种感觉，
这种当地人的热情欢迎其实还是给人会特别好的一种心理的，
嗯，
感觉钱花值了，
对，
是
真的真的强推，我们没有拿广告费真的太好了，真的是，而且早餐很好吃，
嗯，
毕竟我们五个人就很能吃，然后所以这种就是免费的早餐很适合我们。
对，它早餐其实又丰盛，然后又很美味，时间也长，
嗯，
还是可以坐在海边的那种，整个海滩泳池啊和那个棕榈树旁边，
嗯，
我们在那里享受每一顿早餐。
嗯，而且我感觉整个就是像刚刚小柯说，它是一个环保主题的酒店，
嗯，
所以它整个里面的无论是从建筑，就是从大的小的那种设计风格上都特别好看，然后也是还蛮前卫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外观都是用那种红色的砖墙，然后那种比较粗糙的那种质感的东西去做，然后又跟自然在一起，所以整个都会很特别，然后都会有很多阳光啊玻璃啊，然后这种就是很自然的东西透露到建筑本身里面，然后还有我们很喜欢那个杯垫，就是
对
拿那些
环保的，
对，在海滩上收集的塑料
的
垃圾再次制成的，
对，但是花纹却意外的很好看，
对，
就很吸引人。
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没有买到我们心仪的颜色，
对，
因为他说就是这一季的颜色都是黄
色
和绿
色。
对，所以 maybe 我们有粉丝下次去的话就可以
那个椅子我也喜欢，杯垫也喜欢，有粉丝去的话请，如果买的话请请发给我。
就拆这个图案确实很好看，我们可以把照片 po 到 show notes 里面。
嗯嗯嗯，就是要五颜六色一点。
对，就是白底加上一些五颜六色的小小碎片那种。对，他酒店里面也经常会有，比如说瓶盖收集的一个大箱子啊，
嗯，
还有说什么很多人字拖堆起来的小山丘。
嗯，
这我怎么没看到？
就在接小豆过来的那条，
对，那边
就有个 club entrance 门口，
哦，
很，嗯嗯，
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它里，嗯，
我没看到
哎。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竹编的那些雕塑和灯带啊，
嗯，
就是整体。
嗯，
相当于是传递一个很前卫又环保意识的一个酒店建筑加室内装饰。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每天在背的那个包和睡服，就是，
对
对，我觉得就是它很适合在旅程的第一站，就是它包
还真是，
就因为那个水壶其实在巴厘岛的旅行里就很有用，因为在外面其实很难买到水，也不是很难买，就是就所有的餐厅，对，就很贵，就是，
嗯，这里的水好像比那个饮料贵，
咖啡贵，
对
对
对。然后所以的话就是你有一个水壶就可以自己带着水壶出去灌水，对，就是到处可以要水喝，
相当于把这个环保意识深入到我们的旅程每一天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它就很适合，因为你可能自己没有准备水杯过来，所以它就知道有个水杯可以，就是它每个房间都会让你带走两个水杯，这样还有个背包，然后那背包其实也很实用，
嗯，而且它是 check in 的礼物嘛。
嗯，回忆起来我们在巴厘岛三个城市住的所有的酒店里的矿泉水全都是玻璃瓶的，
对，
嗯，玻璃瓶装
的。虽然我现在正抱着一瓶塑料瓶的可乐，
可能随时能听到一个嗝儿。
但我之前看网上评论说，就我们住的那个什么日出工作室是比较小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房间是挨着的，然后中间有个门，
嗯，
我们被我们翻下可以通开，
嗯，
所以感觉我们住了一个大套间，
嗯 ，connection room，
嗯，
对，就是我们这几次住的比较大的酒店都是有这种 connection door 的，
嗯，
就所以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对，蛮适合朋友一起出去玩，
嗯，对，朋友多的话是很适合住在一起的，
嗯，是的。
还看到那个日出，我觉得在酒店看日出。就是在泳池边啊，觉得特别的
日落吧，
哦，日落日落，
哦，我们以为你早上早起去看日出了呢。
嗯，
我看到了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们的房间是对日出的，
嗯，
所以在海上其实是看不到日出的。
嗯
啊，
因为我们叫日出
工作室，
好，
刚才被带偏了，就觉得那日落，然后在泳池边，然后是那种我觉得特别好看，
真的很美。
对对对，就整个人身心放松下来了。
嗯，
对。那一片确实也是白人的旅客会占比更大概八九成吧。
嗯，
对，然后有很多无边泳池啊，以及晒日光浴的这些游客。
嗯，
反正是很 nice 的一个酒店加沙滩的一个社区。
嗯
嗯，但我就其实刚才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就是整体描述一个对于这些城市的印象？
嗯，
就一整个就是车很，就是摩托车很多，然后路很难走，
嗯，
那种感觉。我觉得，而且其实每个城，就是每个点，其实都还蛮像的。我们现在是，就是刚才说，第一站是仓谷，然后第二站就去了乌布，
嗯，
然后现在第三站是回到了库塔，就是他们的，机场附近，
更靠近机场，
对，就是其实是交通枢纽的一个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地方。但其实他们通病就是你在走在路上，就你作为一个行人走在路上，就很难去享受那个美好的风景。就虽然你的周围可能也是很多树啊，或者很好看建筑啊什么，但真的路上车太多了，就是那种擦着你而过的那种摩托车，
嗯，
然后还有他们的排气筒的噪音，然后还有汽车，然后就那个路基本上也就是最多就是两辆车能并行的那种宽度，然后要容纳这么多人在里面，
人行道也是最多两个人并行，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一排队在行走的一条路。
对，所以就是我感觉这几天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那种反差感也很强，就是你可能在酒店里就特别美好，
嗯，
然后就特别放松，然后你一出来在那个马路上就会特别暴躁，
嗯，它不适合 city walk， 它适合，对，你要以巴黎人的方式来就是融入这个城市，就是你可以骑那个 ride， 就是打个那个车，
嗯，
对，然后不要走路，就是
这是第一次
骑摩的，是我成为我们的交通方式，
对对对，
嗯，
摩的也是我们第一次体验。
嗯，
我觉得我刚到仓谷的第一印象，除了很好奇的是每一家店每一个门店的门口都会在地上放一个四四方方形的小的像祈祷盘一样的东西，他们是拿他们自己的大的叶子来组装起来的，然后里面会放小食物啊小花朵和放烧上香。一开始是对这个很好奇很吸引，然后就会去查呀或者是问一些曾经来过的人这些来历。第二个印象就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噪声污染和尾气污染能够和整个巴厘岛这么有灵性和疗愈的理念二者和共处和谐的这么久，完全就觉得确实很冲突。
嗯，
我们当时有想讨论说为什么，就是猜测，只是自己都会做一些推测。
对，
是什么？内心已经足够强大了，可以抵御这些外界污染吗？难道？因为他们的摩托，我感觉甚至连消音器都拔掉了，很大噪声，然后尾气也很重，没有电动的。
嗯，对，没有电动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嗯，那为什么呢？是政府不想做吗？
电动车是这边油很便宜吗？请问，我觉得
挺便宜的，
对吧？
或者他们通勤会比较久一点，
或者是
因为你那、
或者是电动车它的。比如说它的马力啊或者是
对会更足，它的坡很多，如果是那个自行车那种的话可能会骑不顺。
对，
而且他们的路边都会有很多卖油的，就是装在那个伏特加瓶里面卖油的那种小店，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像电动汽车通病一样，你可能不停的得有充电桩。
对，
但其实汽油的话就会好一点，
都会方便很多的。
对，而且他们讲到这个，就是他们的公共交通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不便利，然后又少。然后我那天不是跟旅行社的那个当地人不是聊天吗？
没有
朋友
手机人。
对，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们出行是不是更多的就会用摩托直接去？他说对，就他基本上也不会选择坐公交。就摩托就很方便，直接就能够到达他想去的地方。
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政府干预啊，这种其实都属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啊什么的。
对，
这
是去中心化的城市
化，大家都是一个很
基建过于朴素。
对，
自己去做自己的一个生活体系。
你讲到这，我就突然想到他们路边会有那种人来指挥交通，就或者是那种酒店门口，就是你那种岔路，然后就会有人就是有
举了一个红灯，
对，突然冒出一个大叔，然后突然电吹哨子，然后就让你哪儿走。
真的没有红绿灯，
没有红绿灯
基建的，
也没有靠医院。
红绿灯还是有啦，我们这次回国
很偶尔，
乌布没有，乌布没有，基本没有，
很
少。
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就像是有时候我会怀疑就在那个路口，因为他们会很突然的很有序的停下，然后我就会当时我坐在摩托的我就会想去扒看，
可能就是哪里有一个大爷在
对哪里有红绿灯啊，他们怎么就突然停下了，然后突然又开始往前了。
对，
所以就是有一种又混乱又很
有
秩序感的。
对，是的。其实摩的还是蛮好的。
对，因为我们在打车，就是今天我们是自由行嘛，在打车软件当中选择大部分打摩的的路程都比打出租车的
快，
速度更快，时间更耗时更少。
有很多路就是更小，
太窄了，
是
对，
小摩托才能经过，
摩托可以穿梭在车子中间，真的
我真的好神奇。
但你刚刚这么在讲，我就突然在想，那其实我们更多的去骑摩托车，就比如说很多旅居在这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去骑摩托车，其实是在加剧这种摩托车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就是看政府会怎么样去调控或者管理了吧。就像因为其实像那天也是聊到跟那个当地人，就是我会问他，既然为什么这里很复杂的就不能用现金，坐公交必须要用他办当地的卡，但是当地的卡你又必须要只能去银行或者当地的 Indomart 去买，但是 Indomart 就比如当时我9点钟在机场也是买不掉，已经售罄了，然后我在城中心以及就他带我找了4-5家店也都是没有，所以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个便利店不多摆一些，或者为什么这个公交为什么不能用现金支付，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大胆猜测，我说这会不会是因为不想说大家都去坐公共交通啊，影响了一些租摩托的一些人的生意，就是一些经济发展可能。
确实是有好多人是以做这个，
还有摩的嘛，对，他们都
是摩的为生，
没有看到会有
很少很少，
现在有
很麻烦，就必须要刷卡。
确实有很多当地人是以做那个开摩的为生的。
对，
都可想而知这个路面上摩托和普通车辆的占比是什么样的。 我感觉确实是在仓谷，目前对我来说第一印象是这两个，一个是就是祈祷这个盒子，一个是交通这个问题。
嗯，
嗯，那来乌布之后感觉怎么样？
生态挺好的，
嗯，
生态很好，生态有点过于好了，
对。
就是基本上可以每个酒店都可以叫它 tropical， 然后就雨林
jungle 那个 hotel，
嗯，对，
然后都是叫什么治疗啊，
对，
疗
愈度假村，
对对对，
中心啊什么的，
对，就是我感觉那儿的主题就是 healing，
healing yoga，
嗯，
对，
乌布确实是瑜伽之都，
可能就是很神圣的一片土地，
对对对，
我感觉还是那个 yoga burn 的这个整个大的瑜伽社区。也给我们印象很深。
嗯，
那我们体验了好几次瑜伽课。
嗯，
哎，是不是都是第一次参加那个颂钵冥想？
我是的，
嗯，颂钵是第一次。
嗯，是的，
嗯，
虽然因为之前做过很多次冥想，而这次是这么多人，
嗯，
正
式的，
很
正
式的做冥想，嗯，对对对。
然后呢？感觉
就是。但其实，感觉是跟我之前会有一些相似的，
嗯，
就是也是听着那个上次跟你分享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那种感受啊什么的，
嗯，
但会感觉更放松，然后而且你会忘记掉你处在很公共环境中，
嗯，
然后你就有很多奇妙的感受啊什么的，
嗯，
对对对。
就他们会讲说，你在那个房间里面，就会你们所有人连接成一个 space， 就在那个 space 里面去建立 connection， 然后去建立一种很 safe 的环境状态。
嗯，
我觉得这种场域的那种精神的感觉还蛮神奇的。就像我们第二天不是做那个瑜伽，他也是这样讲嘛，就是你们要感受所有人在那个空间里面的连接，
嗯，
就重新去建立那一个空间。
嗯，
是的，
嗯，
因为确实有一些那种物理上的音波也会给你身体上带来一些物理上的反应，
嗯，
感觉还挺奇妙的。
因为他们其实大概有六七个人是在演奏的吧，
嗯，
对不对，
嗯？
其实是有很多的体验，
嗯，
是给到你的，就是物理上的。
嗯，就是它会有那种声音带来的整个的一个震动，
嗯，
就是可能一开始就会感到身体是那种很酥麻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慢慢它会带更多的，
它会从也会从语言上去引导你说感受你的身体是在慢慢变轻啊，
嗯，有个光，
对，然后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啊，
嗯，
这样子的，对，
然后它还会用那种不同环境的那种声音，像有些是那种水啊，波浪啊，那种雨林啊，那种声音，然后还有这种味道，就是去把你带到那种放松的环境里面去。
然后大家都睡着了，基本上是，特别的放松，
进入深睡眠状态。
不得不说，他们的瑜伽教室都实在太美了，
太美了，瑜伽教室太美了。
对，每一个瑜伽教室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
嗯，
然后周围是热带雨林，
嗯，
要不然就是顶部很。奇妙的建筑结构
竹子
的，并且有没有发现它跟国内瑜伽教室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完全没有镜子，
啊，没有镜子，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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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封闭的感觉，就是你
那个通透的，
对，就感觉那个风一阵一阵的吹进来，然后你也可以随时的看向窗外那满眼的绿色，还有那个小鱼塘啊，
嗯，
这种感觉
是的。就你除了听到里面的声音，还能听到外面，因为我也很喜欢坐在边上，
对对对，
就是可能晒到的一些太阳啊，然后就感觉会很不一样。
嗯，
纯粹是还原一个你人在自然中的一个灵性疗愈加自己的瑜伽的体验。
嗯，这个是跟国内的瑜伽是就是没法比，对对，都不一样，
嗯，
就是国内完全就是一个封闭的教室，然后有镜子，你要看自己啊。但是这个是更让你关注自然这样的，然后你周围一抬头就是满眼的绿色，然后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建筑和通透的感觉。
嗯，
对，因为小克在国内是瑜伽的长期
爱好者，
长期坚持者，对对对，还是能感受到很大不同的。
嗯，
可能在这儿能更关注自身的感受，
嗯，
以及与自然的连接和场域的连接，
嗯，
就是这整个能量场，
嗯，
加持了。
对，
而国内要看那些，比如说，
对
你关注自己的动作有没有做好啊，或者是周围人怎么样啊，
嗯，
就会产生各种不应该这时候产生的心理啊心情。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对，确实在国内可能更关注自己和周围人的那个姿势啊，或怎么样。但这应该是因为我要努力听老师说话，然后我要看外面的景色，然后关键就没有时间，就是会把我的精力回，就是 更就是专注的。
嗯，
就是我会特别害怕在国内去上瑜伽课，因为我会觉得那一套标准答案我做不好，然后那种时候我又会觉得老师肯定会是来，就是批评也好，指正也好，但是你就会有一种紧张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肢体有些不协调，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老师没有给我太一个。太好的一个进步空间，
嗯，
对，他一下子要我达到那个的话，我就觉得我达不到，所以我就不去。
嗯，
可能更像是一个课堂上回到了课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对，
因为大家其他人相对下来，大家都做的特别标准以及用功。
对，国内做什么都会有一点压力和这个
想要争上、力争上游那种奋斗感。
嗯、
对，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参加了那个颂钵嘛，
嗯，
然后之前我在禅修的话，就他也是就是会要你冥想，
嗯，
然后就很不同的感受，就是他那个冥想他是会要求你尽量去放松自己，他就会要求你去找到自己你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都可以、
嗯、
所以你可以躺着，你可以坐着、
嗯、
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发呆，你可以看窗外都行、
嗯、
然后你也可以拿手机拍照，只要你不是拿手机在玩都行、
嗯、
对，就是一种比较，就是反正你自己放松的状态就好。
嗯，
可以随时 take a break。
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当时就像刚才那个小江说，就是你会关，就是你会觉得你忘记周围的那个环境，就比如说当你闭上眼真的再去听他们讲啊，听他们的指引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不会去想周围人在干什么，或者是想去好奇的了解一下周围人的一些动作什么，觉得还蛮少的，就是更多的是你可能更去想象他说的那些东西啊，或者是想象他去指引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不是第二天去上那个瑜伽课嘛？就是其实、
嗯、我们第二天除了 Yoga Burn 去了另外一个更近的一个瑜伽的俱乐部，
对，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念，
一个不太懂的英文。
对，我们会把那个名字放到评论区。就是说，乌布不只是只有 Yoga Burn 这个最大的亚洲最大的一个瑜伽社区中心，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很不错的瑜伽工作室，
嗯、
就那种小而美的。
嗯、
对，我们第二天早上参加的一个，瑜伽课就是更偏中级 level 一点的瑜伽课，那个建筑也特别的
对
好看。
然后他们家好像是说他会按照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气，就是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好像是去排不同的课。然后我们当时上的是一个水的就是 flow 的，就是
流瑜伽，
对 flow
瑜伽、嗯、
对。然后就我觉得当时我本来会想说那会不会去的人都很专业，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来巴厘岛都是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是以前在国内就会练习啊、
嗯、
或者是就是或者长期的这种练习者，然后到了这儿就会就是去来进修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其实虽然就是断断续续有做瑜伽，但是已经很久没有锻炼了，然后就但是我觉得整体整个过程就会非常的舒服，然后老师就是他也会更侧重于那种 healing 的感觉，就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你要去抛出你的就是压力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那种姿势什么的并不是特别在意、
嗯、
对。然后他也会跟你说你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他会走过来稍微帮你矫正一些姿势、
嗯、
但是他也不会说你必须要，就甚至比如说他不会去管你的这个腿抬得多高啊怎样的，就不太会、
嗯、
所以就感觉还蛮放松的。
嗯，
那讲一讲在乌布我们住的雨林的疗愈村的酒店怎么样吧。
其实感觉是环境还行，就是它就比较那种古色古香。
嗯嗯。
然后我们的那个厕所和那个浴室是通着外面的小花园那种感觉。
啊啊啊、
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
丁达尔效应。
丁达尔效应。一束光就照进。然后就是进门的时候还有那种欢迎仪式嘛，
嗯、
然后就感觉、
啊、那个，
然后有那个 lucky 的那个 ring，
哎，那个点水应该叫什么仪式来着？我有点忘了。
就是接风洗尘，
接风洗尘、
哦。
然后还有敲、那个、
净水，对净水
的。哦，对对，还有敲那个鼓，然后就是 welcome 什么什么，对。
嗯，还有给我们绑上五彩绳，虽然
这个五彩
他们应该不过端午。
对，这五彩绳还感觉还挺好看的。
嗯。哎，他们有说我们今天住的那个酒店，他们
也有、
这个、
没有跟我们绑，我看到了，
我问他了，
嗯，
然后我说我带了，对，我说我带了，
那也是
不一样，绑呀，
也
再来一根啊。
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这边的五彩绳这个习俗是什么，但是刚好赶上我们现在在端过国内的端午节，就觉得很适合当成五彩绳来挂在手上。对，
然后不好的点感觉是
有点太原生态了，
嗯，有点太潮湿了，
太潮湿
了，
环境，
对这个环境，
对，还是要谨慎选择一些半开放式的浴室厕所的。我们当时想说，比如说你面对着雨林洗澡，面对着雨林上厕所会，
对，满足了我的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幻想，
结局是什么？
但是呢，
结局得让小赵说说，
结局就是我们大战老鼠，大战雨林老鼠，
凌晨三点。
对，就是突然，就是因为它里面所有的结构都是木头的，所以就是那种声音会被放大，然后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环境，所以当时我就是半夜突然听到声音，就以为是有人，就因为会发出一些就是开门啊或者是撞击木头那种声音，然后我就抓住了旁边的小冷，就把他摇醒，说我感觉外面有人，然后他起来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然后但是我们就静止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听到有那种抓木板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老鼠吧，因为毕竟
有丰厚的经验，
对，在伦敦的时候没少抓老鼠。对，然后我们就开灯，然后结果真的是有老鼠，而且它在我们就是周围的
大衣柜上，
对，然后它在我们周围不同的地方都拉了屎，就是留下了一些痕迹。对，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半夜给前台打电话，然后来了两个彪形大汉，
爷爷帮我们换了房间。
对，然后但是小冷你可以讲，就是说他进来的时候就有询问我们情况，
他进来的时候问我们第一句话是以为是 snake，
对，
所以
对我们猜测应该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万一如果遇到蛇出现，那小克和小江就阵亡了。
小克和小江是连宜家的玩具蛇都不会行的人。
哟，
真的是不行。
用小克的话来说，如果真的见到蛇，当场
想清楚再讲。
想清楚再讲。
当场订飞机票回家。
是的，所以除了这个鼠鼠战斗之外，还对乌布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对，就是太突然了，主要是你不会料想到说你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突然会出现一个老鼠。
对，因为是凌晨三四点发生的事情，我们第二天还要赶九点半的瑜伽课。
对，然后本来也就刚睡下一会儿后，
是，
对，但我们后来换的那个房间它就是没有那么开放，所以就会好一点，就是它还是有一个
至少床品都是干燥的。
对，就它的卫生间是相对封闭的，所以就是比较干燥，就其实就会好很多，
就可能是因为一楼的原因吧，
所以可能这就是雨林还有这种原生态你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
就至少尝试了一下，
尝试一下可以。
是以及他们这个酒店一开始给我们刚入住时候 serve 的下午茶也是让我们很困惑，一开始我们安排了五杯饮品啊咖啡茶什么的，然后等了好久，我们以为结束了，以及
我们还好奇了，
我们已经很好奇隔壁桌人家都有小点心下午茶，我们这里只有水，难道我们又被种族歧视了啊？后来发现原来是人家一直在后厨准备现场制作，
只是太慢了，
只是
慢生活，人家
是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
对，
反思我们
后来就习惯了，因为他们的早饭啊什么都特别
慢，
他们的效率确实是这样，
对，
也确实不太好吃，对，但感觉那个环境很好，
环境
海那里就是下面都看那个河流，然后那个丛林什么的，
听着瀑布声响，小江在办公之类的一些事情场景发生。
对，然后我觉得乌布还很特别一点是那个就是他们的房子，就是他们的门口，就其实我觉得在仓库也很少有这样，就仓库好像没有吧，
什么东西，
就那个门，就是中央
劈开的那个门，
对，那个仓库应该好像就
没
有，
没有
仓库蛮少的，大部分
但
是就是有点像是很多寺庙的一个门，
对，
因为他们的皇宫都是那样的建筑，
对，然后所有的家庭的
家庭
的那个门就是像镜面对称那种感
觉，对，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去的所有的店铺啊或者什么，就他们里面可能会
很就还在很深的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往外的那个门面都是那种就是对称的那种门，
嗯，直线的线条两边是这样古风的建，
对对，
古风的石像啊，石像的围墙啊，
嗯，
这些，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台阶上有那个小菊花吧，还是那个
小
黄色的
花，
小
黄色的
花，
他们会摆得很，
对，很好看，就是你走
上
去，
对，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和装饰，
嗯，
以及各处的焚香的香味，
对，
而且它是每天都是换的，
对，
就是，
新鲜
的，对，所以就感觉这一天很神圣，
神圣，
早上起来先去摆，就采花，然后摆一些花什么的，
对，一些宗教感的仪式，
嗯。
我还在那个乌布发现了我 run 的那个，
啊
那个类别的，
它到底叫什么？
是乌布让我们爱上了 run，
对，
大概是这么读吧，反正就
直译过来，中文是路边摊餐厅。
对，
嗯，
就是我们就是也是路过了很多之后，才下定决心去搜一搜它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以为它是一个什么小吃啊，
对，是个名称，
是
人名什么的，
或地名什么的。
嗯，
然后里面就是有我们必点的印尼炒饭和印尼炒面。
哦，乌布的有几家餐厅非常推荐，一个是那个桑桑，哎，叫桑桑，
桑桑 Warang，
桑桑 Warang，
嗯，对，还有一些其他 Warang， 我们可以到时候把名字 po 起来。
就靠着 Google Map 上面的各种推荐 Warang 的，
嗯嗯嗯，
那个很多 review， 还有一些那个星级，
嗯，
去看。
对，感觉印尼的菜真的
很
平价，
嗯，
就当地这种做法也很抓住我们中国味吧，可能是。
嗯，
对对对。
还有那猪排，是
不是？嗯，在 Yoga Brand 往前走一段时间，到了一个猪排的店，也很好吃。
碳水爱好者们，天堂！
我们恨不得碳水炒碳水，炒方便面跟炒饭搭配在一起。
对对对。
哎，你说到这，我就很想分享，就是我们那种吃饭，中国人的吃饭氛围，就是
对，就是 sharing，
用我们
的 share
那句话，就是这家店有我们是他们的福气。
就是我们一般是。就是点很多菜，因为我们人也多嘛，
嗯，
然后我们就点很多菜，然后上菜之后就风卷残云吃完，
对，
然后就是经常吸引旁边坐着的人就来问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嗯，
因为就看起来就
很
好
吃，
很
好
吃，
是，
而且正常是一些欧美的人会每个人点自己的菜吃，
对，会，
然后我们
独立的 plate，
对，他会上来问说这是谁点的东西，
嗯，
但我们只有水是，
嗯，
各
自点的，
各自，
我们剩下的菜都放中间，
放中间，
每人有一个自己的 plate，
嗯。
哦，然后他们有那个叶子，就是那个盘子上面放那个叶子，
嗯，
然后，
嗯，
对，然后也可能不太需要特别
洗吧。
那个大的芭蕉叶，我真觉得那些大的芭蕉叶上面放一些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
嗯，
那成食物的叶子，
就是木头配着那个芭蕉叶，
嗯，
那种感觉，嗯，
就是 local。
所以我们又买了木头盘子。
对对对，
买了菠萝，
不得不说，不得不说，跟小江的一些品味特别的相同，
也不知道谁该反思一下。
嗯，
对，就买了大菠萝和小菠萝。
嗯
嗯
嗯，
好，
嗯，那其实其他的在乌布就是只剩一个猴山，没有说了。我竟然我那个圣猴森林公园。Monkey Forest 被我们说成猴山，但是这个猴山给我和小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
为小江留下了300多个、300个小红书的赞，
一天之内，
哇，
大家最喜欢猴，
因为钟爱那个猴子自拍的感觉，
嗯，
对，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其中的奥秘就是。拍照人拿着食物去引诱那个猴子来抓他，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用手就是在手机后面的时候，这个错位拍到，
对对对，就刚好把
还是那个喂的人，就
是、
那个、是
喂的人在掌控手机
的
盘。
你看这些
太会
商业机密，
就是、
商业机密都
流量秘密，
流量秘密
都在揭晚暴露，
大家们
对。
就大家都问我们是不是猴子，怎么会自拍啊？
嗯、
是是
对，
特别好奇，然后有人互动嘛什么？
哎，你应该在下面留言说，哦，手机被抢走了，然后我跟他大战，然后把手机抢
回来。哎，没有，我看到评论里有个人说他手机被抢走，然后他们导游就给他们的猴王
嗯
交流了一下，然后让他们把手机还回来了。
好酷啊！
对，然后我说怎么交流？我说你还会猴语吗？他说就是
拿了几百
块，对他们是会这样。
猴王，
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工作人员是会跟猴子交流，发出
一
些嘴。就是
嗯
像是那种、
啊、学习他的语言
B-box 那种
对对
对讲到这个我会我因为我不是比你们早之前在乌布嘛、
嗯、
然后我就在街头瞎转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比方说晚上或者那天以及我们在逛的时候不是听到那个
有人突然停住在怪异的叫嘛。
嗯嗯，
对，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习俗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表演或怎么的，就那天就是看到有人叫他这么做，就头顶端着那个，然后就说你表演一个这种话
啊，
然后他就当场就是在那边叫、
okay.
叫完了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我感觉也是一种口技，善用口技来那个，
这么神奇。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
在乌布皇宫，
还挺未知的
呀。那天晚上，
你说里面那个表演吗？
不是表演，就是他刚刚说的走路兵，
对对对对，
头上端着一个
对对对
大的
盘子吗？
对，可能装了很多一些零食啊或者吃的那个
地方
起
的
盒，然后他叫卖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
而且没有语言，就是一些纯口技的东西。
嗯，
对，
对，
嗯。其实他们是会跟那些小猴子交流的、
嗯、
发出一些声音然后吸引他们过来、
嗯、
或者是不让他们再继续一些伤害的举动、
嗯、
因为我在拍小冰雹在拍照的时候那个猴子骑到我头上了。
嗯嗯
啊、哦、对对对，然
后就把他把他叫下来，
没有就拿食物然后放那个
对食物引他
下
来什么的，
就他们就吃玉米。
嗯嗯，
然后还讲那个墓碑，
对，我们还看到一片小猴墓碑、
嗯、
还挺感人的。
嗯，
一开始看到一排小碑，我们就猜到可能是小猴子的一个墓地、
嗯、
因为它每一个小长方形看起来那个土都是蛮尺寸都很小嘛、
嗯、
就是一个猴子的身体的尺寸大小、
嗯、
然后有的碑上面写比如说它的生存年龄是2011到2019，
对，
然后周围呢也摆放了很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祈祷用的小盘、
嗯、
小叶子
小叶子
方盒里边放的香啊、
嗯、
吃的，
对，
那些吃的也吸引更多活着的小猴子过来、
嗯、
来吃，就更像是一种祭
祀的感觉，
像小猴在祭拜，甚至有
很感人这种感觉、
嗯、是的，
对，
所以整个这个猴山的生态以及遍地是小猴子这种，
离猴山叫如
此如此顺口，
变成了一个代号，
离如此顺口，对，整个这个生态还是很值得喜欢动物的人去玩一玩。
因为感觉之前去峨眉山的猴子
很凶，
它会跳你身上抢东西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感觉他们比如说他们从那个跳下来之后就
很从容，
就
贴着你的腿边就走了，
对
对
对，就想让你让路然后就被走过去了，
对
对
对，哎呦，
而且那个触感，因为他们跳到我和小冰雹身上嘛、
哎、
拍照那种手感，
他们手掌确实有点像猫咪的爪垫，
那种肉垫、
嗯、
就很还挺柔软的，
嗯，
很
温柔，
和谐、
嗯、
感觉就是
对，
就在乌布感觉什么都很和谐，
对，
就
对，就是整个在巴厘岛就是
和善，就是，
并且他这个圣猴说明他们是真的跟猴子是有这个灵性，他们觉得曾经是有祭拜、
嗯、
朝拜过这种动物的这种
嗯
图腾啊、
嗯、
也好，里边神像什么的也好。有这个方面、
嗯、而且不只是在那个就是猴山里，是在外面的街道上，就是如果靠近这个里，就是在乌布的
周围，就是
对，都会有猴子，有一些
当你走那条购物街逐渐看到猴子变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快到猴山了。
哦，是不是我们猴山出来之后就听到了那种有口技的声音？
对
对
对
对，是
他们还，我又看小红书还说了，就是比如说晚上可能傍晚时候那个路边人会发出那个口气让猴子回家
啊，
对，
这么 sweet，
是的，就反正很和谐，就路上啊很多猴子、
嗯、
就是那个公园旁边，
嗯，
对，
所以还挺可爱的这个猴子、
嗯、
有被吸引到。
嗯，因为这此程可能是乌布行程里面小江最想去的，
对，
一直在念叨
的很值得，
就是在苦苦的就是提出这个需求，
对对对，
就不停的
前面都被我们否定
了，因为四个人都不想去，只有我想去，
果然是值得去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没有去成，就是那个 hiking 没有去成。
你不是还有水上乐园、
啊、
也没有去成。
水上乐园是这里吧？
这里
对对，
带着一些遗
憾，
就说明
明天就要
会回来。
后天就要上班了。
对对对。
哦、
Oh, yeah。
然后差不多从乌布离开，我们就来库塔了。感觉库塔就是更靠海边的一个地方嘛，
对，
所以然后也更多比较商业的地方、
嗯、
有很多游客啊，然后这些商店的标牌、
嗯、
饭馆的标牌也都用什么中日英三语、
嗯、
来介绍。嗯，
对，
是感觉特别像那种华人街，
是有那味儿了、
嗯嗯、
海鲜世界大楼、
嗯、
这边的人说中文都还多太多了一点点感觉
中国人多很多、
哎、嗯中
没有倒是用日韩跟我们打招呼的挺
多
的、
哦、
多
对我们走在街上很容易被认成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对
跟我们打招呼
还有被认成印度尼西亚本地人的小豆
小豆反思一下你的肤色是不是晒得有点过于黝黑了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体验了冲浪的课
对、
嗯、
对于我们来说是冲浪初体验竟然先在印度尼西亚
嗯，
还挺刺激的我一直说我自己很爱海然后很那什么在到哪里都愿意去海边然后当你真正人身处在大海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会有那个海浪惧怕感
对、
嗯、
你要直面它
但是我感觉在板上的时候就很快乐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就是你趴在板上之后然后那个教练就会推着你往外走或者是帮你去冲那个浪嘛
就不需要自己
对就不需要自己
动脑子或者去挡那个海浪
对,
对, 对,
对就很自然的飘在那个上面就感觉那个时候最爽
人能趴在板子上然后享受那个浪的起伏的时候最舒服
而且因为你其实也很安全就是、
嗯、
而且甚至你如果是站在那儿有浪过来你不是还会被呛到啊，或者是会被拍走但你在板上其实就很安全
对
是
对然后也甚至也不会呛水之类的
但其实真正冲浪的人都是那些在站在板上之后对浪的驾驭感觉来去自如也太丝滑了
嗯
但只有自己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原来冲浪也是一个冒险类的游戏呢、
嗯、
冒险类的运动呢
就感觉就是就像那个教练他今天说就是第一次上课的话就主要是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
嗯、
然后就让你产生对他玩的一个兴趣、
嗯、
但我听到他说了一个 hard play 就是一个艰难的游戏
他说今天是因为今天浪很大
对
因为今天浪很大
对
对对
就是天气不太合适
对他说七八月份会比较
好、嗯、
七八月的浪会比较好一些
再来
我甚至觉得今天的冲浪教练更像一个心灵导师就是他跟我们在就是鼓劲儿的时候会说一些什么我真的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啊之类的然后因为我们多次呛水在呛水的过程会很难受因为你只要站在板上你就一定会有掉下海里的时刻而你没有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冲浪者的时候呢你就没法控制什么时候能掉下海里都是一些意外的你会坠到海里面然后你的水呀、嘴呀、鼻腔都会呛到很咸很咸的海水、
嗯、
这时候会难受的然后我就跟我的教练说、嗯、I'm afraid to fall down、
嗯、
然后他说 You will fall down anywhere、
嗯、
就那种他可能只是在说冲浪和水但我当时确实被心灵一击、
嗯、
就是那种感觉你既然在哪里都会跌倒有什么可怕的呢、
嗯、原来巴厘岛的冲浪的教练都会有这么有那个灵性和治愈
我觉得巴厘岛的冲浪教练都可以去考个心理咨询师证
而且挺会为你欢呼的就
对对对他很会
是短
小小
的
站起来
只是你短暂的稍微站起了一点他马上就 cheer 你、
嗯、
就是为你庆祝对我的那教练知道我经常会有点比如说害怕闭眼什么他就说你就直直的看着前方看沙滩上看着你的朋友们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那种
其实我觉得冲浪中害怕的不是你站起来或者怎么样是你就是你会害怕你之后掉进水中的那个恐惧感、
嗯、你已经有那个预设
对, 对, 对
知道会一定会掉下来而你又没法控制什么时候能自如的掉下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还是很刺激的我觉得我会今天会产生兴趣以后会想继续尝试
对
以及可以戴个耳塞
耳塞
我真的
进水了进水了
我第一下
哪有人戴耳塞去
我第一下他就
你会听不到教练的那个
你也听不到海浪来的感觉
我现在都有清理出来那个水
吗
对
其实你要趴在板上的时候是听那个浪和感受那个浪来的时候你才能往上站嘛因为不止因为你没有教练的时候只能是自己来控制但可怜的是小江刚一第一下掉入水里的时候整个鼻腔和耳朵就被海水给打透了所以就
当场有一些
感觉很难受很难受对我觉得我们的建议是你在沙滩上先多练习50到100次的站板
50到100次不至于
小克今天就跟我们说回到沙滩上你多
练
练嘛
感觉对今天我们就每个人都才练了5次可能就直接实战了就、
对5到10次就实战了
对前期准备还是要冲浪课的视频还是要好好看看
嗯
对
完全没看，
完全没看，
咱五个人
好意思吗？好意思吗？我们
最后那个老板来问我们，我们给你发那个视频，你们都有看吗？我们都没好意思回答，
啊、
当场支吾着，
当场。嗯，
可是看了也不太会，我觉得要实战的。
他可能是安全教学，
啊、安全教学是。
啊、
然后我们会犯一些，
我都不知道发了什么，
我们可能犯一些基础错误之类的，
对对对，
而且很便宜，
很便宜，
嗯、
快快推荐给大家。
用小课的话来说，就是咱五个人一次的钱花了一个人在国内钱，
对，
不够吧？五百多国内，
哦，
可以理解为在印尼冲一次浪的。一次课价格大概是75人民币左右，
对对对，
而在国内的海边，像海南这种地方冲浪，到350到400元人民币左右。
对，
嗯，剩下的其实就是做 SPA 了，比如说我们在乌布做了全身的那种 SPA，
啊，
然后在库塔想感受了一下就是部位的 SPA。
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是有资深经验的，
对对对。
对，我跟小柯是经常愿意在北京相约做一些按摩啊，
嗯，
或全身 SPA 的。
乌布的 SPA 蛮好的，乌布，因为可能是它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它也是，哎，又是一个半开放的房间，
半露天的。
对对，因为它是你是在草边，就是有一些植物旁边在冲澡和做 SPA。
就是你的头顶是天空。
对对对 对，所以就还是体验感到，而且它还是价位比较便宜，
对对对，
也是只有国内一半的价格。
感觉你在跟雨林一起洗澡，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水在浸润旁边的植物，
嗯，
然后整体这个选择精油啊，以及在床上的，在按摩床的这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嗯，
感觉这边巴厘岛这边的 SPA 它追求的不是这个给你按得很痛，
嗯，
他们的那个手劲都还挺轻的，
对，
嗯，
就是有点羞耻，他把你的内裤卷成一条边的时候，嗯
因为小江是一个女按摩师，
因为真的国内没有体验过这种精油的 SPA， 应该是
没有。
精油
SPA
就是要裸着的，
就是要半裸着。
做过那种
大爷，
嗯，
不是大爷，就是
脚部
阿姨，就是也是全身按吧。
啊，
对，但当时他会
不一样，因为没有精油，所以就不需要，
就而且很痛。然后又会，
我那手劲很大，
啊，他还问你痛不痛，是没痛就可能没到位，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就很骄傲，当他就国内这种，他把你按痛了，他很骄傲，
很骄傲的，
对对对，
他就
是
不一样。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国内人是压力大，就是要使劲来试压，对对对。
而且国内现在都是有那种电影啊，
对
吃的什么的，
嗯，
搞得很大科技，
这边就很
娱乐
很放松，因为他就旁边一直放那种。
音乐
非常放松，
像音乐治疗、预疗那种音乐，
音疗，
对对，
音疗以及一些焚香、香薰，
对对对，就其实不一样，
就让人整一个进入一个
放
半睡眠状态，
对对
对，嗯，
是的，
确实是疗愈的 SPA，
嗯。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去爪哇岛的火山和瀑布之旅吧，
艰难的。
那我们要不要总结一下，是每个人可能对这次旅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
嗯，印象或者心情，
对，或者感受的变化，
嗯，感受，
对，
嗯，
要不从
即将要离开巴厘岛的小江开始吧。小江明天的飞机要回到我们美丽的杭州，开始繁忙的工作生活。
哇，一种播音腔的感觉来了，
就是那种飞机上乘务员说，
对对，
亲爱的旅客，我们即将到达
杭
州萧山，
萧山国际机场，
国际机场 T 四航站楼。
马上工作状态就完了，
已经不想那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我刚换完工作嘛，然后很。就是有点不太适应，就因为做了很多新的工作，然后新的方向，然后很忙，然后一直在加班每天，突然就进入到一个旅游状态，且出国了，就已经很久没有出国，
嗯，
拿着护照，
嗯，
翻了很久护照出来，
嗯，
对对对，
疫情3年真给我们憋坏了，
嗯，然后下机了就开始就感觉哦，终于好像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那种新的体验了，对对对。哦，但去那个酒店，哎，开始放松起来了。那个酒店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开始
，对对对，很棒
，good nice beginning，
对对对。
嗯，
然后去了乌布之后，觉得是说，这地方好像真的能够，治愈一些你的心灵，
嗯，
洗涤你的心灵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它就是这种， 森林啊雨林啊那种状态，都是绿色植物被把你包裹在这个里面，对对对，还就是感觉更放松了一种状态，就感觉离工作好像很久很久了。
然后你还是在那边工作
对，在飞机上还工作，
不是因为那个，他因为我们在我们酒店吃早饭，
吃早餐的时候打开了电脑，
对，
打
还在我吃饭的时候突然跟我说要写月报，
但还没现在没写，
哇，
我当时感觉什么脏东西进到我的耳朵里了，
就是确实，哎。工作嘛，有时候就是你处于在状态，你没有办法完全脱离掉，而且这次其实已经很少在触及工作了，对对对，已经其实有找人帮忙做了一些你的事情，对，是的，然后最后又来到库塔，然后一种一边持着啊快要离开这个地方，快要结束行程了的心情，然后一边想说要最后再享受一下
享受当下
地方，对对对，然后希望说有一天能再来这里去体验那个那个，
这有点官方了，稍微有点
流泪，
就是那种 co-work 的那个环境，其实这次是我没有体验到的，因为我想去再和他们那个社区去和他们交流一下，说他们
确实还没来得及去
工作内容啊，或者感受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在看这方面
的 co-working 的工作室啊，办公室啊，
就感觉还是想去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东西啊。
我们可能少了一个打卡的地点，
但是我们在那个仓谷没有看到那种，
不是离我们很远，在那个 La Brisa 那边。
哦，就一直没有看到我们想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像是很多数据民当时在咖啡馆辛勤工作的场景，
都在那边。
是是是，那希望有机会能来这儿体验一下啊。
嗯，
可以。
对，
今天看到那个海滩日落，没有很感动吗？强行感动，只有我跟小赵体验到了。
有啊，看日落一直很感动，就是看日落是我一直想要每天坚持做事情，虽然他并不能做到。
每天坚持的事情，
每天想要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但海边日落确实是给人很美好的感觉，大家都在对着这个太阳拍啊，或者是在这里放风筝啊，奔跑，或者是单纯的躺在那里享受看看整个日落的过程。
就整一个状态就很美好，
就不管是还看到了旁边有一
对，
对
对，
有一对 couple 在相拥，
的
对
抱着，对，
他们也没有说各种拍照什么的，然后就是安静的相拥。以及我昨天晚上在散步在库塔海边的时候，也会突然想到，我们即使现在看到的是之前从没看到过的大的印度洋嘛，因为之前看到都是不同的海域，但仔细一看，仔细想，整个地球所有的海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可以看到同一片海，就是你对你即使在不同的岸，总有一天，总有一片海会带你回家那种感觉。
啊，我突然想到那种小的时候漂流瓶，就感觉是我们小的时候还会有，就是特别火还是怎么样的，是感觉是它可能会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种感觉。maybe 现在被打捞起来都会直接被送往那种什么垃圾填埋啊，或者是垃圾处理厂吧。应该没有人会再去打开它，
我们只能在动森的世界里面找，在海滩边找到打漂流瓶，打开看看里面的信。
那我的巴厘岛之行，我觉得哦，我还有一个点观察到，就是因为可能是好几年没有出国了，我们之前就是当地人一般就会对你很热情很欢迎，对，这儿的每一个人基本上就会对你，也有可能是因为旅游和经济的原因，对你很微笑啊，对你很热情啊 ，say hi 啊，这种感觉就是已经在国内很久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感觉，所以整趟的从仓谷到乌布到库塔，就是有一个就是感觉融入当地和一个热情的感觉，当然这也是治愈的之旅，对我来说，
小赵呢？
我感觉我是从乌布的，就是那一天我们体验颂钵，然后那个女性神秘那个还有晚上的 SPA 之后，我才开始感觉整个人进入到那种 就是轻松的度假的状态的、嗯、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就算是早起去上了瑜伽课，但是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嗯、然后因为其实前面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我也是就是有好几个月都在很高强度的工作，然后甚至就特别是这几其实这两周还是有很多事情本来是需要我去做的，但是就是我就在失去信号过程当中，对，所以就是也是交给很多同事他们去处理，就是所以我感觉那个时候就很难切换，就是甚至我之前收拾行李的，我就大概就是当天收拾了行李，然后对，就是真的特别赶，然后当天还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嗯、就反正就是因为休息的时间真的太少了，
嗯，
所以就整个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最开始就不是太有进入到那种放松的状态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乌布听完那个送播客之后，我就觉得嗯，就我当时出来之后我会觉得周围的声音还是能够带给我震动，我觉得那个还挺神奇的，虽然现在好像慢慢消失，但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身体的那个就甚至像有点像毛孔被打开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还是能感受到你可能周围鸟叫啊什么都会带来一点点身体的震动，就是那种 vibration 的感觉，
是，
对，然后特别是我觉得晚上可能整体放松下来之后，我就会感觉整个人进入一种更柔软的状态、
嗯、
就没有说像你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坚硬了，就是你其实在工作状态下你要去处理很多事情啊，或者是面对很多事情嘛，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这两天我就感觉整个人很柔软，就是精神状态上那种柔软，对，然后特别是今天
食欲也更加旺盛了，
对对，因为其实我在杭州很长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都没有什么食欲了，然后也有可能跟杭州的天气有关，因为就是夏天到了就本来食欲就会减退嘛，然后其次是因为工作啊什么，其实就是用餐的那个时间也很不固定，就可能你一忙、
嗯、
就是
生活也不规律，
对，下午三点才吃饭啊之类，虽然现在肯定是下午三点才吃饭，但是整个的状态就特别好，然后其实我们早上起的也都挺早，其实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九点多就起床了，这样其实还蛮自然的，你也不是特别需要闹钟。
他都为什么笑？我们的嘉宾
小豆
露
出了笑容。从这点，因为就突然想到那个小赵刚才他提到自己说，对于他来说九点已经算是挺早的，然后我就想到他一对，然后说哦恍然大悟，哦对哦，他一般都是十二点起床，
哪有？
就如果是周末的话，我就会自动默认十二点以前我是给你发消息
是
不会回的，
是
是。
因为我感觉就是感觉那种状态，感觉特别想睡懒觉去缓解你的这种，特别是前几天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特别觉得想可能要躺下来才去休息。但我感觉就是最近，其实我们行程还蛮特种兵的，
蛮特种兵的，
对
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休息，就是在床上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感觉整体的精神状态其实还蛮
非常好，
饱满的。
就可能这个乌布或这趟旅行治愈了我们，因为我们睡的其实还好吧。
嗯，
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一天晚上是在飞机上睡的，
嗯，
第二天其实也就直接完了。对，
睡了几个小时，
睡了几个小时，其实就是，
嗯，
就是而且这趟旅啊，因为没有时差。
嗯嗯嗯，
所以我们的就很这个还挺满的，
还挺顺利的。
嗯，
是的。
而且第一天也没有很疲惫。
对，
嗯，
就飞机。
但第一天可能是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很新鲜，
很新鲜，
看天这么蓝，然后、
就一下
这么大海，
一下我们就坐那个
吃饭，
那会儿是一个过渡的、
那时候我们
过程
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穿的
很多，
穿的
很
多，
去了周围人穿了一条长长的牛仔裤，
对，周围人都各种比基尼，然后在海边。
嗯，四个难民来了，
有那个感觉。
这穿太多了，
太多了。
在那儿坐着，然后在各种换电话卡，其实是一种从那个国内过渡到真正完全度假这个过程。
对，
朴素。当时豆豆见到
朴素，
小赵说：“你今天穿的有点朴素。
朴素”
很紊乱的说话。
其实也没有穿什么、啊。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穿什么特别亮丽的颜色。
嗯，
就从衣服开始换掉心情的状态，
换掉心情，对。
嗯，
小冰宝呢？
我就感觉，因为我其实来这儿之前已经裸辞了一个月了，在家躺了将近一个月才出发。
嗯，
对，然后这就感觉心无旁骛啊！我又离开了家，我又可以到时候出去各种野了，各种玩了那种感觉。
嗯、
确实没有工作的喧嚣的一些旅游是一些很纯粹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你可能跟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出来玩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嗯，
然后就是这种连结感，可能之前大家都在各个城市各个岗工作岗位上会非常忙，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两年的时间了，然后能够有一个机会再聚在一起去比如说出国来玩，其实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很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机会吧。因为你但凡是其中有一个人成家了或者是结婚了或者是怎样了，就是都很难攒起来这样一个局，你懂吗？嗯，所以就是感觉符合我们这个主题吧。我们一开始是说小赵推荐看的一个在巴厘岛拍的一个电影叫吃饭祈祷和爱
love，
嗯，
对，叫Eat Pray and Love。然后我们这一次可能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 Eat Yoga and Love。Pray 没有就很参与当地人的这个文化，但是做了很多次瑜伽以及跟瑜伽相关的疗愈的活动。
对，
对。然后这个 Love 当然就不仅仅是指说是爱情的那种 Love， 也表示了这种友情的这种朋友之爱。
对，
嗯，
就还挺开心的，能跟大家能在很珍贵的时候一起聚到一起玩，然后还能聊很多这种自己的感受和来到新的地方来进行探索吧。
嗯，
对，之前我们对巴厘岛其实是有一种神圣滤镜的，都很想来，就因为也受到比如中二怪之前的一些文章的推荐啊影响，觉得巴厘岛是通关者的乐园。因为在云南有很多数字游民，他们在那里享受洱海边啊或者是这种很原生态的生活，然而来到巴厘岛，我们真实的发现了确实是一个很需要独立生存能力在这里面来立足的一个状态，你才能享受这里的非常充足的阳光，很超低的物价，很美的美食，以及当地的快乐的这种热情和文化。
嗯
嗯，
但我们融入的还蛮快的，其实我们就很当地就顺。
对，我们唯一没有融入的这种遗憾就是没有参加到当地这些数字游民的基地和这个 co-working 的地方。
嗯
嗯，但是跟自然很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是很能增加我们能量。但是现在国内很像，尤其是上海很实行聊那种能量场，你们懂吗？就是什么啊，我在这儿，我跟能量很强的人一起，什么什么啊，我感觉我的能量也增加了，就类似
这
种。
就是那种金卡戴珊的真人秀里面，就是他们无论怎么说，然后就会说到 Emily， 你的 Emily 就是怎么样啊，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还蛮，其实还蛮讽刺的，
有点抓马。
对。
但其实感觉在巴厘岛是一个你人和自然能更亲近以及增加你整个灵性和自然相处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毕竟它是在赤道旁边以及是一个在海岛型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它这个气候其实还挺像东北的，就是即使夏天会很热，白天会很热，但晚上会一直有凉风。其实温度还是蛮宜人的，之前以为在赤道那热带那得热成什么样啊，以为得其实都没有海南热，
对对对，
没有杭州热，北京热。
对，
你记得当时我还对你们说，你们来到巴厘岛就会感受到这里夜晚的就是很凉爽，
还挺像东北夏天的感觉。
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在南半球。
嗯，
哦，这是南半球的原因吧。
现在的太阳确实在北纬呢。
对，我是这种感觉，还是很开心，也很期待接下来我们探索一些更艰难的条件的一些火山之旅和瀑布之旅。小豆呢？
小豆说本来以为我没有我啥事儿，
现在就要临时想一下怎么样，好像说一下感想的。就刚才小克不是提到就这边的人很友善嘛，然后就又不得不提我在摩托车上，就是那个当地的那个摩的师傅，然后就会对我说，就这边因为他觉得我很友善，然后就跟我说欧洲人不太礼貌，就他不喜欢这样的人。然后他说就是巴黎的当地人会很喜欢微笑，是因为他们觉得微笑能够带给他们幸运，然后对我就很喜欢 就我会很喜欢当地人给我反馈这样的一个信息、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先到乌布、
嗯、
就是在那边就是
流浪了几天，
非常穷困的，就是只能吃6块钱的路边摊炒饭，就这种体验。然后就是就像你们说的，就是他那个街道非常的混乱。
嗯。
然后，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可能适应还挺习惯的，对。然后我又会就是，如果当你背上那个包的时候，每次我背上我那个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就应该走在这样的路上、
嗯，
我就应该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街道里面去走我自己的路，
嗯、
然后去感受这未知的一切、
嗯，
就那种感觉就真的就像是刚才
小冰雹说的，
对，小冰雹说的，就是通关者的游戏，
嗯，
对，因为然后我又很喜欢边走边看路上的人啊或者怎么样、
嗯，
就那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新奇、很好奇和非常有趣的东西，
嗯，
我就很喜欢。然后后来当我坐了1个多小时的摩的，然后突然来到了仓谷来找你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突然从一个混乱的世界进入了一个非常干净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我背着包，然后当时我都觉得我的身体都肮脏了。
1个多小时的摩的，
因为你们坐车都要坐1个小时，
是啊，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当时连钱都没有，就是那个整个全程，就那一天我都本来想坐公交来找你们的嘛，但不是要办卡，然后我就那个旅行社的当地那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就是叫姐姐吧，他就载着摩托载我，真的就是骑了找了4-5家，然后就当时还挺感动的，确实。然后后来我要给他钱，他也一定要不收，他就说能够帮助你我也挺开心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拿着最后真的就是可能就10万块钱，因为我要打车来找你们大概花了我8万块钱。
哦，
就摩的嘛。
嗯。
然后而且那个摩的还经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是打不到你们那，因为摩的如果长距离它是会自动没有摩的这个选项，它只有那个它只有开车。开车关键的开车要30多万，我没有钱。然后我就想办法说，那我换个地方打、确实我换到了一个大概距离那个我可能住的地方还有那个旅行社可能1-2公里的一个咖啡店，我就那边能行。然后后来也是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姐姐在摩的带我去那边去找我那个摩的师傅，把我送到你们的、然后哇天哪，当时来到这个你们的这个海滩边，我天哪，这也太
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嘛，
太度假村了吧，我会觉得天哪，原来哦巴厘岛还有这样的地方。我这前面几天去的乌布实在是太混乱太破旧了，所以我跟你们说那个街道可能你们当时走在仓谷的街道不是会觉得有摩的声很吵啊或者，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去了乌布应该会觉得更混乱，就真的就路更窄，就还挺有意思的。哦对，然后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都是一个人玩的状态嘛，然后就突然这一次来巴黎的话，然后也是刚好就是跟小赵，然后就是也是知道了他的行程，然后发现哎可以对上来，然后就觉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玩的话其实是一种未知的快乐，但是如果你是跟朋友玩的话就是一种很熟悉的快乐，所以就然后作为跟朋友一起玩来对于我最后这一次旅行的一个最后一程，我觉得就是
好圆满哦。
对对对，就还挺有意思的。
怎么两种快乐都被你享受到了？You are so lucky，
是吧？
都有我们是你的幸运，
因为你们是我的福气。
那你有感觉到巴厘岛的旅行跟你之前这样一个人旅行过来那几个不同的国家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吗？
可能巴厘岛这边，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因为跟朋友一起了吧，你不管是确实伙食也好生活也好各种
质量
改善
上升，
对，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语言的不畅通，对吧，就是在毕竟之前在那边因为我英语不是说特别的好，然后就会有害怕去跟人交流，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去跟别人交流，以及你确实因为我都住青旅的话就会
跟人社交，
对对对，就有时候会希望自己口语好一点，然后去跟 去听对方更多的故事，因为其实对方会跟你share他很多为什么来到这里，然后为什么喜欢这里，或者他下一程去哪里，就还想多听一听这样的故事吧。就是然后因为你在路上一个人，你确实很容易认识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你会觉得你的眼界你的见识一下子被打开了，你的世界哇，你就会意识到原来哇这世上有这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为什么就一定要
对？为什么我们自己曾经的观念禁锢在一个条条框框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一直都想要，就是你不要在一个框架内的去生活，去定义你自己。就人还是要去跳出框架，然后去多寻找一些你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事情。
哇，感觉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好的一个实践解释就在这里。
对，我觉得我就是我不喜欢，我其实我不太能看见书，你知道吗？但是我就很喜欢，就走做，就不管是做事情也好，或者是干嘛，我就很喜欢出去，实践性的东西，对，我就很喜欢。
好好呀，耶！
好了，希望下次还能再这样的一个旅行。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然后明天就要开始下一段旅程了。
火山之
祝你们玩的开心，
谢谢，祝你工作顺利，上班愉快，
祝你能7点下班。
好的，
拜拜。